今晚上有机会和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很高兴。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讲文化革命的事情？文化革命不是已经结束了50多年了吗？我是这么觉得的。文化大革命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一个国家、对四中、对我们个人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应该忘记它。更不能让它再重演。顾德熙老师应该是我们同学们都比较熟悉的一个老师了。他今年那个随着名师团来美访问，好多同事都和他见了面。我们看后啊，都拍案叫绝。顾老师当时这么做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他的这种勇气呢，让我非常佩服。我觉得这是对人格最大的侮辱。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需要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今天晚上呢，我要说的呢，都是自己曾经经过的，而且是和四中有关系的事情。我注意到咱们这个聊天群里的校友们，好像经过文化革命的人不太多。希望呢，今天晚上这个活动对大伙儿，对文化革命的了解能够有所帮助。我们是1963年进入四中的，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正好是我们要考高中的时候。结果文化革命的发生，把这一切正常的生活秩序都全部打乱了。哎呀，时间这一下就到了，我看来的话，就先讲到这儿吧。在文化革命初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这些事情让四中就更加出名了。头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女一中的有些同学和四中的同学一起发起了一个拒绝参加高考的倡议书活动。当时倡议书被发表到党报上，这个事情对当时文化革命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这次活动的、发起这次倡议书活动的同学的话，都是一些手眼通天的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到消息，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实际上有点那个投机的性质，或者说奉旨造反的性质。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活动影响是很大的。再想提一个事儿的话，就是当时，西纠的成立。西纠呢，全称是西城红卫兵纠察队，它的组成成员呢，全都是清一色的，出身绝对纯正的红卫兵，其中呢，干部子弟是占了绝大多数。它的核心人物呢，有孔丹呐、秦晓啊这些人。可能有些人听说过他们两人的故事，在文化革命以后呢，他们因为对政见不同，曾经搞得沸沸扬扬的。感兴趣的人可以到网上查一查。四中那个西纠成立以后呢，他们那个发告示啊、贴传单呐、这个他们是那个。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他们主要是想维持秩序，制止一些随便打砸抢啊、乱抄家的行为，对老百姓的生活还是有好处的。等到以后的话，因为其中的很多成员的家长被打成黑帮，他们成了那个可以叫什么黑帮子女，所以他们就开始攻击江青。攻击当时的中央文革，被那个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受到了迫害，被整得挺厉害的。还有一件事儿想说一说的，就是当时的话，我们学校有些同学成立了一个报纸，叫《中学文革报》，这是很有名的一份报纸。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他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出身论》。
看来我和英子能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文章的作者呢是郁德克，可能好多同学听说过这个名字。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虽然不是我们学校的，但和我们学校的有些同学关系还挺密切的，像我们年级的那个赵京星就是其中一个。郁德克后来呢被打成反革命，最后还被处了极刑，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了。
我正在开车去参加一个乒乓球的热身赛，我让他们推迟一个小时，到9点开赛，怕晚了，所以就动身了。等到了之后再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对不起啊。
其实这件事情的话是和之所以他们要发表出身论的话，是因为当时对一副对联展开了挺激烈的辩论。这个对联的话当时是很有名的，经过几经演变之后吧，最后的终稿是什么，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横批呢是一个基本如此。这种说法当然是血统论了，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当时被那个很多人拥护，当时搞了很多辩论会，有校内的还有校际的，吵得非常厉害。这种东西对很多出身不太好的人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来美国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吧，我想可能是享受了一下真正的自由，言论自由，生活自由，而且很重要的是给下一代有一个这样的好的环境。谢谢校友会组织这次活动，非常感谢大家来这里聚会，可以说是有校友在群中聚，不亦乐乎。文化革命闹起来之后呢，学校的课都停了，当时校园里边是大字报满天飞，批斗老师，批斗校领导，整个秩序都彻底被打乱了。那时候校领导都被拉出来，戴着高帽子就在学校里给游斗，而且让他们一边走一边还要敲锣打鼓，一边还要高喊口号，什么我是反革命，我是黑帮。那时候还流行一首歌曲叫做我是牛鬼蛇神，这首歌是专门给那些被批斗的人来唱的。我第一次听到咱们学校当时的副校长刘铁岭唱歌，就是他唱这首歌，当时的声音挺洪亮的，嗓门也特别大。欢迎各位到迈阿密来，再见，后会有期。在文化革命中吧，在发生了很多血腥的事情，四中呢当然也不能幸免了。在这儿啊，我想就提两件事儿吧。第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四中、六中、八中联合召开的一个批斗校领导的大会。这个批斗大会呢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记得在批斗大会进行当中，突然就有不少红卫兵跳到台上去了，当时挥起那个武装带就对那些校领导没头没脑的狂打乱抽。这个情景当时就把我都震住了，他们把这些校领导打的是头破血流，真是惨不忍睹。在文化革命中吧，在发生了很多血腥的事情，四中呢当然也不能幸免了。在这儿啊，我想就提两件事儿吧。第一件事呢，就是当时四中、六中、八中联合召开的一个批斗校领导的大会。 这个批斗大会呢是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记得在批斗大会进行当中，突然就有不少红卫兵跳到台上去了，当时挥起那个武装带，就对那些校领导没头没脑的狂打乱抽。这个情景当时就把我都震住了，他们把这些校领导打的是头破血流，真是惨不忍睹。再有一件事儿呢，就是发生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当中。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嘛，就是要抓反革命，抓阶级敌人。当时稍微有点历史问题的人呢，或者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人呢，都是心惊胆战的，生怕灾难落在自己的头上。这个大灾难呢，当时就是确实落到了一个咱们学校的中年女教师的头上，她的名字我记不清楚了。她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她还是被逼上了绝路。我记得她是割脉自杀的，但是也有人说她是割喉自杀。总而言之吧，那个是惨不忍睹的。现在呢，有的时候我闭上眼睛的话，好像都能看见她当时躺在咱们学校食堂后边那个小夹道地上的那种情景，身体缩成一团，非常瘦小，脸上呢是没有任何血色，苍白的吓人。除了这种血腥恐怖之外呢，还有就是人的内心的那些恐怖，人格当时被扭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个时代呢，提倡当时要向党交心，要做自我批判，做自我揭发。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让我看到了一些当时咱们学校老师写的这类的材料。其中有些内容呢是绝对的个人隐私，这种隐私呢是不会，这种隐私是人们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讲的，不管是跟父母，也不管是跟最好的朋友，甚至是自己的爱人都不会讲的。可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这些老师不但讲出来了，而且还行之于文字，还交给了组织。66年的时候他才执教三年，那时候他就得到了一个雅号，叫做顾老德西。从这个雅号里，大伙儿就可以能知道他的学术是非常渊博，他的这个做派的话是温文尔雅。可是就是这样的优秀老师，当时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我最近翻了翻自己那时候的日记，其中呢就有一天记到说，有一些人的话在那个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就想着把他抓出来打成反革命。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儿的话，特别能反映顾老师他不但是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很硬气的人。当时有人给他贴大字报批判他，大字报中还说他是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他马上就反驳说此地本无银，何来三百两。最后结束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个英文书，名字叫 Wild Swan。 这是我一个儿子的同学推荐给我的，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但是对政治比较关心，对政治比较关心，而且呢对文化革命挺感兴趣的，跟我聊了不少。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看，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最后谢谢，祝大家晚安。
影响是多方面的吧，最重要的这个很难说清楚。我觉得应该说使自己变得更努力更上进，因为周围的同学都很牛，自己就必须要一种拼搏精神，这可能是在四中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说到文化革命会不会还在中国再继续发生，这个问题是实际上大伙都在思考，有人认为不可能了，但我没有那么乐观，因为这种土壤还在。现在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实际上让人家更让我还有好多和我有同感的人更加担忧。